在抑郁这件事上，你并不孤独。作者：所长人有病，演播：赵龙，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获得平静，世界上有太多爱了。然而学到2016年，抑郁依旧笼罩着我，直到毕业后，我的情况才开始稳定的好转。我好转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原因。一是从大学生变成社会人后，发现自己能经济独立。大学时明明是成年人，可吃喝拉撒谈恋爱都要靠父母，价值感很低。毕业后，我想完成学心理学的梦想，于是辞职考研，不再挣钱。这种自卑感一直存在于我的心里，就像阿德勒所说的，人天生就是自卑的，因为人幼时所有生活都依附于养育者。第一年考研，我差了十分没有考过，便去北京找工作。嘿，发现挣的也不少，自己还是有点能力的。其实不需要挣很多钱，只要证明自己能挣到钱，自卑感就会消退很多。2019年上半年，我潇洒地辞掉了工作，安安静静地看书、备考、运动、休息。稳定的状态持续到十月份，我开始变得有些紧张，并有了一些关于死亡的奇怪想法。我反思是长期独处造成的，于是我找了一份图书馆的实习，状态又慢慢好了。考研是大事，情绪有波动是肯定的。考研前，我一度紧张到极致，睡眠质量忽高忽低，有一次吃夜宵，甚至不小心把煤气灶开了一夜，直到成绩公布，我才完全放下心来。二是感情趋于稳定，这对我精神状态的稳定有极大的帮助。两年前，我和女友发展成正式稳定的关系，并开始融入她的家庭。女友有一个充满爱、充满支持的家庭。表面看起来，她家的结构很不稳定，父母离婚，她生活在姥姥家，姥姥和舅姥爷生活在一起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，似乎会有些奇怪。但他的家人每天都会直接表露感情，我很爱你啊，你也很爱我吧。家里房子不大，却有柔软的沙发、温暖的灯光，吃饭时坐姿没有任何讲究，没人强迫你做任何事。而我的原生家庭，没人离婚、失业、生重病，但总是你控制我，我控制你，充满了肢体暴力、关系暴力、语言暴力、冷暴力，柔软的东西实在太少。我反思，他家人是有选择的和自己喜欢的人生活在一起，而不是寓于某种血缘关系。这个家给了我莫大的抚慰，也是我好转的重要原因。记忆里，我最早出现病理性的情绪是六岁读小学一年级时。反思这些年的经历，我觉得有个问题很重要，之前为什么不觉得自己有病？我的答案是因为社会文化，因为别人的眼光。当你躁狂时，人们可能会说你适应于现在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。当你抑郁时，别人会说这孩子坐得住，很乖。当你说你痛苦时，有人会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。在有些国家，人的状态偏离正常时会知道去看医生，但我们却觉得偏一点才是人中龙凤，不正常才能成功成才。另外，加持在性别身份上的枷锁，比如男性就要多吃苦，女性就该多忍让等等，也使我们忽视自己的健康，对自己的疾病视而不见。目前我睡眠正常，饮食规律，每天跟女朋友及其弟弟打打闹闹，日子过得很开心。我依然坚持服药，但用来安眠的富马酸奎流平已在逐渐断药。其实不管是抑郁症患者还是双向情感障碍患者，最终追求的都是内心的平静。我感到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。当然，我会给自己一个宽松的区间，每年抑郁或躁狂一两个星期无所谓。我再也没想过自杀的事，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爱了呀。康复之后，我想和病友说，康复之后，老狗考取了心理咨询师资格证，正在接受相关长程培训。目前他考研成功，感情美满，精神状况稳定，再没想过自杀。 从患者到心理咨询师身份的转变，让老狗对康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抑郁研究所在采访过程中，针对一些病友常见的问题和老狗进行了专门的交流。一、怎么找到匹配的心理咨询师？老狗，这真是低概率事件，我前前后后不知换过多少个。我们老师有句话说得特别好，找咨询师什么也别看，就看眼缘，看照片，这人长得顺眼就是他了，绝对好使，别看逻辑履历什么的，因为这时候调动的是你的潜意识，相由心生，人的脸本来就是心理机能的外部表征。二、从咨询师那里获得过什么启发？老狗，以前我觉得每个人的问题太复杂了，今天失恋，明天工作不顺，后天父母虐待，但最近这位咨询师告诉我，并不是这样，每个人都有一个核心冲突。比如我的核心冲突就是理想和现实不能合一，内在自我与外在要求不能合一，我所有的矛盾都围绕着这一点。这个核心冲突就像一根定海神针，遇到问题都可以从这上面找到原因，很容易就理清楚，而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。三、现在跟患病时相比，最大的改变是什么？老狗，现在我的自知力非常好，也可以叫自我意识。临床上判断一个人是神经症还是精神疾病，自知力是一个重要标准，即知不知道自己有病。我现在能提前就知道自己未来几天会不会抑郁，会不会躁狂，这是最大的变化。有了这个东西，人就很安全了。四、自知力怎么获得呢？老狗，可以刻意锻炼。我的方式，一是学心理学，二是不断感受自己，了解自己，不停地深挖自己，有一点变化就跳出来，用第三者的眼光去看，而不是把感受当成客观事实。五、病友的亲友们常有拯救身边人的想法，应该怎么看？老狗，我知道你想让我说不认同拯救这个词，但就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、社会文化来说，有些关系真的有拯救的意味。从精神病院出院时，大学的心理咨询老师给了我三个小建议：学一下客体关系理论，找个女朋友，做一次家庭治疗。第一个太复杂，第三个没条件落实，第二个非常有用。爱情真的能在很大程度上拯救一个人，前提是这个人愿意，而且最好懂点心理学。那种陪伴真的是往撕裂的伤口上涂消炎药，然后静静陪着你，让它慢慢的好。六、什么时候应该寻求帮助？老狗，如果自己感觉不太好，就应该及时寻求帮助。好的帮助就是让你舒服，不好的帮助就是听起来有用但不舒服。被男老师推下深渊，我不愿世上再多一个房思琪。徐访，16岁女生，小学三年级时去补习班，遭到了补习老师的猥亵，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。2020年7月，半月内试图自杀两次，失败后去医院查出重度抑郁与重度焦虑，确诊双向情感障碍。原以为艰难的生活在跨过坎坷后能迎来转机，不成想痛苦仍然如影随形。就算如此，还是要坚持活下去。噩梦起源。那一年我9岁，上三年级，家里人不满意我的学习成绩，于是在学校门口给我报了个补习班。老师的年纪在40岁左右，眼窝比较深，脸型已经有些记不清了，身材瘦瘦的，皮肤偏黑一点，身高1米7多。原以为能好好补课，没想到这是我人生噩梦的开端。刚进补习班的时候，老师给我的印象很好，上课的时候几乎不发脾气，表现得非常有耐心。补习结束回家后，妈妈也会问我的学习情况如何，我一一说了，于是家人对老师的印象也很不错，高兴地让我继续努力好好学习。就这样，我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都会去补习老师那里上课做作业，周末固定在家里休息，如此持续了半个学期。后来老师和我们熟稔了起来，关系似乎也在逐渐变得亲近， 直到某一天，夜晚的教室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，他为了方便给我讲题，坐到了我的旁边，离得非常近。耳边是他一贯温和的笑声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听起来透露着些许阴森，我下意识地感到寒意四起，却无从躲避。噩梦初临，一开始他只是靠近我，搂着我，见我没有反应，他的动作便慢慢大胆了起来，一次又一次地触碰我，抚摸我。在确定我是个乖孩子后，他把手伸进了我的裤子。我很害怕，很难受，却因为什么也不懂，想着他是老师，想着从小被学校教导的听老师的话，便不敢吭声，也没能反抗。而他看我乖顺，就愈发放肆了起来。从那一次开始，他就在放学后没人的时间里对我进行猥亵。他侵犯我的时候，他的老婆女儿还进来过，但他很熟练，在门发出响声的一瞬间就把手从我的身上抽离，以至于一直都没被发现。我特别恨我自己为什么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反抗，让那个老师反复对我进行猥亵。有时候我看见妈妈的脸，就会想起那个周五补习结束后，她在妈妈面前摸我的脸的情形。她用一种让我非常不舒服的声音说，这脸都成小花猫了，然后又对我妈妈说，小仿作业没做完，周六上午免费帮他补课。就是那次周六，妈妈在补课班门外等我，她和我单独在教室里，她又把我抱到桌子上，又一次对我进行猥亵。我当时不明白她在做什么，只是下意识的全身僵硬，害怕又恶心。我很想大声呼救，让妈妈知道这一切，让她来把我从这里带走，但是我不能。我知道补习班上也有遭受同样经历的同学，但是大家都对此缄口不言，甚至拼命想守住这个秘密，害怕被人发现。而我也不敢做第一个把这件事说出去的人，这也是让我最难受的，那样的屈辱让我至今无法忘怀。在这之后，我越发疯狂地想要离开补习班，我抗拒去补习，说自己不想去，但是没有用。家人只当我年纪小不懂事闹脾气，每天还是要求我去补习。他会在我妈妈面前摸我脸摸我头等等，每次触碰都让我如遭雷击，连气也不敢喘。终于在这学期结束后，因为学习成绩进步了，父母在我保证好好学习的前提下同意了我离开补习班的要求。在抑郁这件事上你并不孤独，作者所长人有病，
演播赵龙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